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罪人因信称义。大家说，罪人因信称义。罪人是谁？就是你我。因信什么意思？不靠自己，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这叫做信心。称义什么意思呢？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神把他自己的义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归算于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再被称为罪人，我们被称为义人。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呢？因为很多人在世界上做人，却不知道做人是为什么，不但不知道做人是为什么，甚至不知道人是什么。所以一方面做人，一方面荒废做人所领受的恩典，一方面做人，一方面浪费做人所领受的恩典，一方面做人，一方面毁灭做人所领受的恩典。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同样是人，有的人成就很大，有的人羞辱很大。同样是人，有的万事流芳，有的遗臭万年。同样是人，许多人尊重他，那有一些人人人都骂他，叫骂如同过街的老鼠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发现他是人。当一个人是人，不知道自己是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过一个人的生活，也过一个像人的生活，连这个都不可能。所以这些人或作为人，而或者说不像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说上帝造了万有之后，他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人。为什么上帝说我们？为什么上帝不是说我？每一个称自己的人都应当称自己为我。但是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样子造人。所以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子造男造女。我们，上帝称自己为我们，什么意思呢？有解经家说这是上帝跟天使对话，那就把天使纳在里面，让天使可以观看，也有份于创造的工作。我绝对不能接受。我们今天不能以为读圣经多就是爱上帝，解圣经多就明白上帝。我们若没有分辨，我们就在越多读经的中间越离开真理，越多听到的中间越糊涂信仰。所以求主给我们用正解，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真正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好叫我们的信仰不会偏左偏右，也不会随着异教之风随便飘来飘去。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正持守真道，而且为真道而征战，以至于我们可以甚至必要的时候非常不客气的为道建立争辩，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所讲的话语。那么也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的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许多解经家照着中东的宗教词句所讲的，这个叫做 plural majestic，也就是呢，上帝是太伟大的，所以他不能用单数来解释他自己，他用多数来表明他的丰盛，表示他测不透的奥秘。这个解释我们可以接受吗？我还是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别的宗教中间可以这样讲，但是在圣经中间不是如此。因为圣经从创世纪这道启示录，除了神的丰富、神的伟大、神的奥秘、神的测不透的丰满之外，也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从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个位格所组成的一位独一的上帝。 你说三位怎么又是一位呢？一位怎么又是三位呢？我怎么可以相信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呢？岂不能说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呢？有一次我在印尼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的城市里面讲到的时候，有一些回教徒也跑进来听到了。那当他们听我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回教徒发了一个很长的问题，第一句话就先侮辱我。他说，昨天来听你讲道，听到你讲一句话，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现在我告诉你，全世界最笨的人也没有像你这么笨。他就这样侮辱我了。那当我把问题拿出来解答的时候，我知道他正在用一个很普通的观念要来对抗一个很特殊的观念。那个普通的观念是什么？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吗？难道你笨到这个地步，你以为一加一加一可以等于一吗？当他讲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回答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有一个智慧的心，怎么回答这个一定是从回教徒所发的问题。那我就对他说，当我七岁的时候，我在小学二年级念书，我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但是我记得我七岁读完二年级以后，后来我升级，我跑到三年级去了。到三年级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大家说，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所以呢，我们明白三位一体为什么一定要从一加一加一去明白呢？为什么我不能从另外一个方程式去了解它呢？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一十公分的一个盒子的长度，加上十公分的这个盒子的宽度，加上十公分的盒子的这一个高度，同样是一个加一个加一个，但是形成一个立体方的时候，这不是用加去了解，这用乘去了解的。那我问他说，请问你有没有升级？你从二年级完了以后，有没有升到三年级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人用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观念要去了解那很特殊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抵挡真理的人了。有许多许多圣经的道，不是我们用很简单的方程式就可以把它否定掉的事情。所以呢，我具体在跟他解释的时候，我用物理学的，我用数学的，我用几何学的很多的方式去提到三跟一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下子这问题就得到解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对你讲一篇道，我讲这篇道的道是一篇，这一篇道还没有讲出来以前，在哪里？在我的头脑里。然后我带到台东来，我把这篇道讲出来了，讲完了以后，我回家去，你回家去，这一篇道在哪里？在你的脑子里。所以在我脑里面有一篇道，那我讲出来以后，在你的脑里也有一篇道，我里面有一篇，你里面有一篇，但是正在我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这里正在录音，录音完了以后，他寄到印尼给我去，我看见了，我这一篇道不但我脑里有一篇，不但你脑里有一篇，在录音机里面还有一篇。现在我问你，这一篇道是一篇道或者三篇道？回答，还是一篇道。为什么是一篇道？因为本来就是一篇道。为什么这一篇道在我脑里也可以在你脑里？因为这篇道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不能承载这个东西。物质所能承载的物质是有限的，但是我进到脑海里面的时候，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进去的，所以这篇道就变成有双重、有三重、有四重、有万重的可能。从这里去了解三位一体的时候，上帝不是单单孤孤独独的单一，上帝是三位合一，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将人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那今天我不讲形象这个问题，你可在我的一本书《神的形象》那本书里面，你看到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场合所讲过的事情，我继续传下去的。上帝说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子造人，他就造了男又造了女，所以这是全世界第一本书提到男女平等伟大的教训。基督教的圣经第一面就告诉我们，男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第一本书的第一面就告诉我们，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男人跟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男人跟女人都有同等的地位，但是不同的次序。所以请你注意，次序跟位分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上帝先造男再造女，这个先后是次序，男按照神的形象，女也按照上帝的形象，这个是等分。所以呢，男人有一身相同形象，如同上帝的这一种身份，像上帝的被造的人。女人也有像上帝一样被造的形象的人。所以男女的同等却不同次序，这个缘故呢，给我们看见了从圣经所显示出来所解明出来的人性的尊严跟伟大，人性怎么样建立家庭，就这样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按照他的形象造女，所以神道的本性里面所有的一切人都有这些形象。因为人都有这些形象，所以人超过动物，人超过植物，人超过万有，人超过宇宙所有用物质形成的一切。因为人是高过这一些的，因为人像上帝。那么传统的神学里面提到的人有上帝的形象，就从三方面去看，就是照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所讲的，按照上帝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真理表示理性功能，仁义表示法性功能，圣洁表示德性功能。所以人有上帝的理性功能，人有上帝的法性功能，人有上帝的德性功能。动物从来没有思想分析研究考察破解速算的功能，因为这些比较复杂的理性功能只有一种货物存在，也就是人。人有理性功能，因为上帝是真理的上帝。人有德性功能，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人有法性功能，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学校，都有法官，有法院，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宗教的道德教训。这是人之所以以为人，人与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请你现在注意，像跟是是不同的。上帝是人像，大家说一二三，上帝是人像，上帝是上帝，人像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人有圣洁的形象。上帝是公义的，人有公义的形象。上帝是慈爱的，人有慈爱的形象。像就不是是，是就不比像。大家跟我说一二三，像就不是是，是就不比像。有人说你像马英九，你不要高兴，因为表示你不是马英九。你不过像，像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像。有人说你像王金平，那你说我好像他，你就不是他。因为像是像，像不是是。所以当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告诉你，你像他， 但是你不是他，你清楚这个界限，这个分别，你就不会冒犯，你不会亵渎，你也不会危险的。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败，就他以为他是上帝，他不知道他像上帝，因为他没有好好读圣经，因为他没有好好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就冒犯，以为他是上帝，他要人把他当作上帝一样来敬拜，结果他就身败名裂，他就在这件事情上遗臭万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上帝，只有他是上帝，他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这位独一的上帝是没有人可以冒犯、亵渎、假冒或者冲他像他一样的，这是独一的上帝，独一就是独一，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上帝。上帝至高至上，在最高的天上，他是最圣洁的，他是最公义的，他是最良善的，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就是你神之所以为神最特殊的品质，最特殊的资格。我们感谢上帝。当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律法的功用在哪里？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把上帝的圣洁、把上帝的公义、把上帝的良善把它彰显在人间，使人透过律法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那这样呢，你看见律法以后，你才知道你远远离开上帝，你的状况是非常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上帝造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没有像上帝的可能，所以动物也没有办法想象上帝是怎样意味的上帝，更没有办法表现出、彰显出、反映出上帝的本性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律法里面看见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自己不圣洁。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相比之下才知道自己一点不公义。当我们知道上帝的良善的时候，我们才觉悟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缺乏良善，乏善可陈，无义可言，毫无圣洁的生活。有一次我在瑞士，那个时候是1969年，我住在 Eastwalk 一个很漂亮的山上。那我那一天呢，看见秋天慢慢过去，冬天慢慢下来了，下雪的日子来到了。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看过雪，因为我在中国南方生长，我们在这个印尼长大，是炎热的这一个热带赤道的这个气候，所以没有看过雪。当我在瑞士看到下雪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个雪飘飘飘飘飘就把草地慢慢盖起来，一下子在几个钟头里面，整片山都是白的，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感到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好在太阳不太阳光当空热烈，如果是烈日当空的话，可能我们的眼睛受不了，因为那个反光度太大了。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把我的衣服洗好了，我带到外面去晒的时候，我发现糟糕了，为什么我的白衣服一点也不白呢？我感到不白，我很不好意思，这个衣服怎么不洁白，我带到外面晒给人家笑。我再带回去，再从头用肥皂粉从头洗，洗得很白，我带出去的时候又发现不够白。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这个衣服这么不白，一个人说，你记得你的衣服在房子里是白的，在雪的面前是不白的。我醒悟过来了，因为雪太白了，我的白衣服就显出不白了。照样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如此，当你真正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不圣洁。当你真正看见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才明白 你自己何等的不公义。当你真正看见上帝的绝对良善的时候，你才真正觉悟到你自己何等的不良善。记得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都很骄傲，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有义，以为自己很圣洁，以为自己很良善，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从来灵性没有长进，因为他不是要认识上帝，他只贪求上帝给他的恩典。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要发财。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要顺利。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要恩典。我们因信求恩，我们就不能长进。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走错路，因为他要的是发财、顺利、丰富，世界所有的恩典来到我的身上，我的主对我很好，我哈利路亚，我感谢上帝。上帝说，你真正认识我吗？约伯是敬畏上帝的人，但是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从前什么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他才真正认识上帝。从约伯记第一章他是敬畏上帝的人，约伯记最后一章才知道他真正认识上帝，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彼得什么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呢？当耶稣基督使彼得得了很多鱼的时候，彼得知道这位主太伟大了，他就说，主耶稣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这位主你不是叫他住在我船上，常常赐福给我，给我天天得到很多丰收，赐福我发财，为什么彼得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才认识神的圣洁跟他的污秽是完全对比的。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是信上帝，是利用上帝。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是真正敬畏上帝，是逃避上帝。所以英国一个大神学家 John Stott， 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在瑞士1974年的这个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的大聚会里面，那个时候有几千个人教会领袖参加布道的会议，我在其中。他讲一句话，他怎么讲呢？ Religion is not seeking after God. Religion is the human effort to try to escape from God. 宗教不是寻找上帝，宗教是人宗教的行为中间试试看逃避上帝的作为。因为神是神圣的，神是伟大的，所以许多的人以为这位神是好玩的，这位神是师父的，这位神是一直供应我讨好我的。所以呢，等上帝不再施恩给你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要你了。今天我告诉你，如果上帝今天降大雨，你们还要参加聚会吗？我问你，如果今天在草场上没有遮盖的地方，上帝降下大雨来，你还在聚会吗？我们在阿印尼曾经几万人的聚会，下大雨，人就把雨伞拿起来，在雨伞下面听道，听到完。为什么呢？无论天晴，无论天阴，无论上帝赐福，无论上帝对我们有些好像不顺利的事情来对待我们，我们对他的信仰一定要照着他该受的敬畏，敬畏他，他该受的敬拜，敬拜他，他该受的惧怕，惧怕他，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伟大的圣人受考验之后，他才真正认识他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一生要追求的是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借着何西阿书说，你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必出现如同晨光一样的。我们认识上帝多少呢？我们认识上帝只认识他的恩典，只认识他的应许，不认识。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把该受的敬畏、该受的敬拜、 该受的感谢，该受的一切完全奉献到他面前了。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是认识他在许多给我们的祸患，给我们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拦阻的背后隐藏着永恒的福分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认识上帝，这个认识才是真的，阿们。但是许多人说，连上帝的儿子都这样侧身被挂在木头上，这样的人还有上帝跟他同在吗？他们就不信上帝，这些人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你只认识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怜悯，你对上帝的认识还是表面的、理论的、肤浅的认识。但你透过在主给你的苦难中间与你同在的认识，那个认识是真正的认识。我们不但要认识基督，不但要信靠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这个认识才是真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上帝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良善是借着律法显明出来，律法显明出来的结果，人是要借着上帝的圣洁看见自己的不洁，看见上帝的公义，承认自己的不义，看见上帝的良善，发现自己的不善，然后就谦卑下来，跪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问题发生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是唯一领受律法的民族，上帝的律法没有赐给亚兰人，上帝的律法没有赐给其他的民族，没有赐给以东人，没有赐给亚述人，没有赐给巴比伦人，没有赐给埃及人，只有赐给以色列人。上帝把他的圣言、活泼的圣言交托给他的百姓以色列所支派，借着摩西从天使领受的律法赐给全以色列家，从犹大，从这个流遍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纳夫他利，又是便雅民所有支派的人都可以明白律法，全以色列人都可以明白律法。但我问你，上帝把律法赐给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结果成了谦卑认罪悔改亲近上帝的人吗？没有，他们成了骄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律法给我们，没有给你们，所以你们埃及人是外邦人，你们巴比伦是外邦人，你们亚述人是外邦人，你们亚兰人是外邦人，你们所有的民族都是外邦人，只有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因律法悔改，也不因律法治罪，他们因律法而傲慢起来，那他们认为他们是人，别人是狗，所以上帝要丢弃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可怜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见神的道，不但没有感到自己的败坏、罪恶、悔改，我们相反的，以我们有神的道来骄傲，轻看那些没有上帝道的人。那我们自以为义，我们不但没有达到神要我们的要求，我们甚至变成自以为义、蒙上帝所唾弃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到你们中间来，是我一生第一次到台东，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已经73岁了。要跑的地方那么多，要到的地方那么多，我跑过600个城市。如果每一个城市我再去一个礼拜，我需要多少久的时间才能走完原来的城市呢？如果每一个城市我去一个礼拜，一年只能去52个城市，那么呢，10年才能去500个城市，是多少年以后我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盼望今天对你们讲的道，虽然你感到不好听，你还要听，阿们。你们听到好像很难接受，还要接受，因为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不常来，所以你们注意听。上帝把律法赐给人，是要叫人看见神的圣洁， 重拾发现自己的不正解，看见上帝的公义，同时就自己的不义，看见上帝的良善，同时醒悟过来我自己是不良善的。这样看见律法就使人知罪，律法最重要的消极性的三大功用：第一，律法使人知罪；第二，律法堵住我们的口，不再为自己辩护，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三，律法使我们弯下腰来谦卑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人。上帝赐下律法所给我们的消极功用就是这三样：第一，堵住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脑，弯我们的腰，使我们弯腰下来承认我们是败坏的，使我们明白过来我们是不配的，使我们口堵住不再替自己讲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三个消极的功用就记在了罗马书第三章里面。除此以外，律法还有个积极的功用，就是训蒙的师父。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律法像幼稚园的老师，启发我们，开导我们，使我们的脑可以明白过来，原来律法不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靠另外的方法得救，不是靠律法得救。以色列人有多少的学问，他们搞了多高的学位，结果他们都绊倒在律法消极功用都没有达到的果效里面。他们把十条诫命发展成200多条，发展成几百条，结果他们个个自己绊倒在律法的里面下面。只有当使徒行传第15章，彼得讲一句最诚实的话的时候，整个犹太文化才知道他们的毛病在哪里。从我们的祖宗到我们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行过律法。这句话是破天荒的，这句话是这个历史的转捩点，这句话是整个犹太文化被刺破，给他们知道他们失败的地方在哪里。从我们的祖宗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遵行过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文化后来到之后70年消灭了，因为君王没有了，祭司没有了，先知没有了，所剩下的就是蜡笔。直到今天，犹太文化只剩下一个蜡笔，而这些蜡笔还是不醒悟，他们没有觉悟到罪不能用牛羊的血所洗净，因为罪就透过耶稣基督律法所成全的，在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律法，在逾越节的羔羊的宝血里面才能得到洁净的。所以我们看见律法的功用，消极的意思就是使我们知罪，使我们认罪，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再为自己辩护了。你要知罪，你要塞住你的口，你要伏在上帝审判的下面。此外，你知道律法也告诉我们，这不能赦免你的罪，不能拯救你的律法，是要把你带到一个能拯救你的恩典的主面前。所以律法变成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现在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如果你现在肺痨病很厉害，你咳嗽到差不多报废一样的，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你，你到一个医生那里去，那医生说你脱开衣服来，你站在这个仪器的面前，请你把胸膛挺起来，把腰插住，然后对着这里，我要用 X 光照你的肺部，结果照出来的结果呢，你是已经肺痨病第4期，而且有 cancer 在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医好的。所以这个医生就对你说，我的责任到这里，我现在我所做的就到这里结束了，现在请你把这一张 X 光所照过的果效你带回家去做纪念的吗？不是，预备买棺材，因为你已经肺痨病第4期无有可救的地步。 但是呢，他说我要介绍你另外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听说最近已经得到有新发明的药，好不好你试试看去有没有可能被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医生把你介绍到另外一个医生那里去的，你就照着这张单你带到别的医生那里去，你叩了门，医生医生，我要找你，因为我已经被证明是无药可救的，听说你有新药，你能帮助我们。那个医生对你说，我先看看你 X 光的这个果效如何，看完了以后大摇其头，但是他说虽然如此，新药刚刚出现，有一例在我这里，我要帮助你，因为这个药真正就是医治你这种疾病的。那他把这个药给你，你带回去的时候，现在你问自己，我要如何呢？我要等死呢？我要相信 X 光照出来我真正的情形呢？或者相信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个药呢？你要不要相信这个药呢？你说我怎么相信？我为什么要相信？我凭什么相信？有什么证明？有什么人这个药已经好了给我看了没有？所以呢，医生说你要吃，你不吃你一定死，你吃可能会医好你，因为这个很好很好的药。那么那个时候你只要相信这个药，那你就可能会好了，因为这个药是最特效的，它虽然别人没有证明过，但是讲话的是真正明白医药原理，而且真正能够控制这个细菌，控制你肺痨菌的那个医生。所以结果呢，这一个比喻就告诉你 X 光所照出来的果效是使你绝望的。这个 X 光是什么？就是旧药。而这个新的药是什么？就是新药。旧药是定罪的这事，旧药是咒诅的这事，旧药是审判的这事，新药是赦罪的这事，新药是赐下新生命的这个这事。所以上帝说，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但是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这样的律法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律法没有办法拯救的人可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上帝若是按他的公义来对待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应当灭亡。如果按照公义来对待这个世界，我们的份就是地狱里面的火。刚才你听见刘明和牧师的见证，你又听到迈克的见证，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知道他们是不配蒙恩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应当是下地狱的人。但是恩典之所以是恩典，罗马书告诉我们三大原因：第一，不是在行为里面的；第二，不是凭着功劳得着的；第三，是我们不配领受的，这才叫做恩典。我再讲一次，什么叫做恩典呢？在行为之外的；第二，不凭着功劳的；第三，我们不配领受的，这才叫做恩典。如果按照我的行为，我应当下地狱；按照我的功劳，没有功劳可言；按照我配不配，我完全不配。所以上帝说，不是因为你的功劳，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配的恩典，你本来是不配的，你本来是行为没有良善的，你本来是没有功劳的。我从天上看这个世界，有没有行善的人，有没有寻找上帝的，有没有明白真理的。圣经上帝说连一个也没有，我不配你不配，我没有好行为你没有好行为，我没有功劳你没有功劳。上帝说我的恩典要赐给那些不凭功劳不靠行为不配领蒙恩的人，这样上帝的恩典就赐给我们这些不配蒙恩不应该得到救赎的人。这叫做上帝的爱。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当上帝把恩典赐下的时候，他不是借着天使救我们，因为天使多么有大能，可以遵行上帝的命令，他不过是被造之物，天使是有限之物，所以有限的天使，受造的天使不能拯救我们。上帝也不是从人中间最伟大的人，不是用孔子来救我们，不是用孟子来救我们，不是用苏格拉底来救我们，不是用穆罕默德来救我们，不是用释迦牟尼来救我们，不是用索罗斯特来救我们。孔子说孰能无过，孔子说吾自己知道我的罪，假我五十，足以修矣，孰可免大过也。所以最大的圣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释迦牟尼为什么出家出游呢？因为他明白生老病死苦的秘密在哪里。释迦牟尼要用各样的办法解脱自己的罪恶，这就证明他承认人是有罪的。这穆罕默德说你们可以娶四个妻子，他娶了22个妻子，还有另外几十个妾。这样的人是不是没有罪的人？绝对不是。苏格拉底知道他死以前还欠一个生命一直的供给，他是有亏欠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所有最伟大的圣品人都承认他们是有罪的。唯有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出我的罪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耶稣的罪，因为他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所生为必称为上帝的圣者，至高上帝的儿子， The Holy One of the God, The Son of the God in the highest。 至高上帝的儿子是耶和华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这句话是独一的，在以赛亚44到66章里面常常出现的一句话，耶和华的圣者，耶和华的圣者，耶和华的圣者。那独一圣洁毫无犯罪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不用天使来救人呢？因为天使是被造的，天使是有限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主呢？因为所有的人是有罪的，所有的人是抵挡上帝的。所以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因为天下人间只有一位救主，在上帝面前人与上帝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人中间的中保也是独一的，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圣洁的上帝，来到罪人的中间，在圣者与犯罪者的中间，他以自己圣洁神的身份披戴人血肉的身体，为我们担当我们应当受的审判，这样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这是福音，这是真正传上帝的道。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以后的日子，要开布道会要纯粹讲上帝的道，不是讲恩典讲应许，然后结果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保罗说我认定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基督并他什么，并他什么钉十字架。我只认识一件事，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位被钉的是担当众人的罪，却是本身没有犯罪的。这位满身充满披戴我们所有罪恶的基督，乃是绝对没有犯罪的圣者。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神的救恩就可以成全在人间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 把耶稣赐下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不是要叫我们骄傲，不是叫我们明白了我们看不起别人，不是像以色列一样把自己当作是选民，其他的民族是狗，被他们轻看，被他们辱骂。我们明白律法是要从律法给我们的消极的功用，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看见我们是不可以再为自己辩护，塞住我们的口，低下我们的腰，知道我们的罪，然后在上帝面前，律法的积极功用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看见只有他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有律法没有得到真正的果效，所以神才先知，就有两大之分，律法跟先知。有律法叫你知罪，你不但不知罪，你还要傲慢，你不但不自己知道自己不义，还要自以为义。所以上帝差遣先知对犹太人说，某某国某某民三番四次得罪我。以色列听了很高兴，因为这些外邦人本来是得罪上帝，结果呢，先知说，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你们也是一样三番四次得罪我。所以律法显明罪恶，以色列百姓不接受，上帝赐下先知，这接这被他们抵挡上帝，他们就把先知杀死。所以你看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真正失败，因为看到律法不谦卑不悔改，先知指证他们的罪又不谦卑不悔改，把先知杀死。后来等先知死了，他们发现这些先知很伟大的，所以下一代就去修设先知的坟墓，说我们这个家乡出生过这样的先知，这样伟大的先知是从这里生下来，那我们就修设他的坟墓。人问他说，为什么他坟墓要修设呢？他在这里死的，是的，他在几十年前在这里讲道被打死的。然后问他们，是谁打死，是谁杀死先知的？是我的爸爸，是我们的祖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罪上加罪，律法昭明他们的罪，他们抗拒律法，先知指责他们的罪，他们杀死先知，结果上帝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上帝使西利所建的最宏伟最尊贵的殿被提多将军把它烧灭了。当火烧圣殿的时候，圣殿的大石头比金字塔更重两倍，金字塔的石头每一块是2000公斤到2500公斤，西利圣殿所用的石头每一块是5000公斤。当大火烧毁圣殿的时候，他们看见石头与石头的中间缝里面有金色的东西流下来。后来他们才知道，西利王把黄金隐藏在石缝的中间。所以提多就宣布一件事情，命令他们把每一块石头都搬下来。那个时候的石头不是你家里这种红砖小小的几十公克的，是5000公斤的石头，那些兵丁搬的半死，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沙石头拿下来，把里面的黄金全部拿走了。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城去，你不要忘记去看那个 Roman Forum 的一个会墟的地方。2000年以前有一个君王叫做 Titus 提多将军，后来回国就被称为帝，这个罗马的皇帝，他建造了一个凯旋门叫做 The Ark of Titus。 我1969年去看的时候，看见里面有一幅画，他们撤回圣殿把金灯台搬回来的情形，我站在那很难过的祷告，主啊，求主可怜教会，不要让教会被撤回还不救，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利米先知说， 你们不要心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上帝说我必交给尼布甲巴利撒把你撤毁了。你不要骄傲，今天很多的教会只懂得恩典恩典，只求恩典，你若不悔改你都要灭亡，你如果不悔改教会要被上帝撤散，基督徒要被沦落在外邦中间，使你羞辱。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我们这些不洁不义不善的人，只有真正悔改到上帝面前，才有真正新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离开罪恶吧，悔改吧，何必要灭亡呢？认罪的人是蒙恩的人，承认罪恶的人是得赦免的人，不承认的罪恶是不得赦免的罪恶。虽然你的罪如同朱红，他要用他的宝血洗净你，使你洁白如同雪，这是上帝的应许。虽然你这么抵挡上帝，你假冒伪善，你一面做这事，一面做传道，一面贪污，一面败坏，你要犯罪到什么时候？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今天福音传到台东来，今天悔改的道传到这里来，你要离开罪恶，离开黑暗，归向光明，归向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离开撒旦的试探，回到神的教训里面，回到上帝的手掌中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极其可怕的。如果你悔改，上帝可以使你脱离罪恶，脱离审判。你不悔改，上帝可能先管教你，给你经过大的痛苦，然后用圣洁重新建造你。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罪人怎么称义呢？圣经说他为我们的过犯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什么叫做过犯？被耶稣被钉代替我们。什么叫做称义？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是罪人，罪人应当受审判，但当我们真心悔改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罪交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对主的主啊，在我身上发动的罪性，在我身上发动的这一个罪的能力，我现在我不能承担，我要把我这个罪的能力归在你十字架上。当发动了你身上的罪性归在十字架上发动的时候，你应该死的死权现在就跑到耶稣的身上去。请你注意听这些很重要的话语，这些在我身上发动的罪权，终极性的目标就要我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现在我把这个罪的权柄跟罪的行为归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担当我的罪，罪的权柄所以带来的死权就在耶稣的身上发动了。当罪的死权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抵挡，我一定死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当罪的权柄在耶稣身上发动的时候，要耶稣基督死，但耶稣基督有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圣经希伯来书七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有不能毁坏之生命，他做祭司乃是透过不能毁坏之生命，这样他用他的生命吞灭了死亡，像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第八节所讲的，又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一段所讲的，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呢？罪的渡沟在哪里呢？死的权势在罪，罪的渡沟在律法，耶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重担，耶稣为我们得胜了死的权柄。耶稣从来没有进到死的权柄里面，只有死到死的经验里面。耶稣没有 进到死的权柄下面，耶稣永远在死的权柄上面。所以耶稣基督说，从来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命舍去的。我有权柄把我的生命舍去，也有权柄把我的生命取回来。阿们，感谢上帝，这一位生命的主有主动的权舍去生命，也有主动的权把生命取回来。所以当我的罪权在基督十字架发动的时候，基督亲身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肉身中间定了罪案，成就了律法，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不能成就的，所以他在自己的肉身中间受痛苦，受罪权柄的侵蚀，结果他用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不能毁坏的生命，这个 undefeatable, the unlimited life, the power of the unlimited infinite life to overcome the power of the sin totally. 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罪权，所有的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能发挥作用，因为耶稣用他的一死战胜万死，他用他一次的死打败所有的死。所以呢，新教徒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 John Owen 讲一句话语，他说 The death of the Christ is the death which put all death to death. 耶稣基督的死是他那个一死侵吞了吞灭了所有人的死的死，把万死置于死地的死，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感谢上帝，耶稣为你死，为我死，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担当了罪，罪的审判，他担当了罪权，担当了死的侵占，结果他用他无穷生命的大能胜过了所有因罪而来的死亡，这样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有个14岁的孩子问了一个问题，有很多传道人不要答问题，很多主任神老师不要答问题，我从1961年决定每一题都要答，无论多么难的问题我要答，因为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隐藏的真理一定能答人类所发出来所有的问题。阿们。为什么怕问题？为什么怕人搅扰你？人有困难要你回答的时候，你要勇敢起来回答他。14岁的孩子说，唐传道那时候还不做牧师，他说我们是把罪交给耶稣对不对？我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对不对？我说对。那么耶稣的罪，耶稣没有罪，但是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担当他的罪，担当别人的罪，担当全世界的罪对不对？我说对。那么他满身都是罪，他怎么上天堂？他有罪他怎么上天堂？他如果担当了我的罪，我就可以上去，但是他担当了他就不能上去，他应当下地狱才对吧？你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我感谢上帝，上帝兴起神学家，14岁就问这样重要的问题。你不要轻看小孩子，你要爱他，你不要怕答他的问题，你要好好思考，免得你没有资格做主日学老师，还每个礼拜你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你要感谢上帝，有人能发现最难的问题挑战你，要你追求，要你学习，那你成为上帝更有能力的传道人。我对那个小孩子说，我们的罪都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么他如果生命有限就被这些罪所吞吃，结果他就死了。但是圣经说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The power of unlimited life, The infinite power of the infinite life, 因为无穷的无限的伟大的无限大，扣去10000剩下多少？我先问你啊，无限大扣掉10000剩下多少？ 无限大，无限大除去十亿，增加多少？无限大。原来圣经隐藏了数学的真理，告诉我们经文是什么？无穷生命的大能，有穷生命的青蛇，来吧，死亡的权柄，来吧，你吞吃我吧，你全世界的罪来吞吃我。结果他还是以无限大的生命胜过一切，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罗马书第四章25节，基督为我们的过犯死了，且为使我们的称义复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使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他复活了。阿们，感谢上帝，大家都感谢上帝，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耶稣才有资格做你的救主，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基督才有资格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永远活着，因为以无限大减掉所有有限的总数，结局还是等于无限大，这样就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得胜他。所以圣经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上帝给他至高至高的位分，在万民之上超过一切执政的，一切掌权的，一切有志的，一切主治的，有位的，今世的，来生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现在的，将来的，永永远远的主，永永远远的救主，永永远远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今天爱你，今天爱我。请问你认识耶稣吗？你真正认为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吗？今天晚上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说，主啊，我认识你了，我明白你了，我要认你为我的主，一生一世跟随你。你愿意吗？你愿意吗？马丁路德说，我把我的罪归给基督，他就从十字架上把上帝的意义赐给我，从今以后不再称我是罪人，因为我的罪得赦免了，还把上帝的意义加在我身上。好像上帝对亚当说，来，你脱下你的叶子，你脱下你这些植物做的，破坏大自然，以至于弄坏我创造的世界，给你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衣服，现在我要用皮衣给你穿上。皮衣，哪里来的皮衣？哪里的皮？为什么用皮做衣服？我告诉你，最先犯罪的是人，最先死的不是人，因为最先死的那是把皮脱下来给亚当做衣服，遮盖他的罪恶，遮盖他的羞耻的，遮盖动物的死。所以最先犯罪的是亚当，最先死的不是亚当，最先犯罪的是亚当，最先死的是神所预定要宰杀的动物，然后把他的皮脱下来给亚当做衣服来盖上，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全本圣经贯彻始终，完全一致，天衣无缝，从头到尾显明上帝的救恩是为罪人预备的。你要感谢上帝，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感谢上帝，你可以真正明白圣经，你要感谢上帝，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不是政治的，不是民族的，不是医药的，不是环保的，你圣经看到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是罪人，耶稣是救主，耶稣拯救你，要使你脱离罪恶，使你披戴基督，领受永远的生命。阿们，感谢上帝。现在我不扶照你向前，但是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的机会，而且请你重新在神面前审查自己。哪一个人说，主啊，我要一生一世相信你，我要永永远远跟随你，我要有生之日认定你，你是我的主， 我要相信你直到永永远远，我把我的罪交在你十字架上，你把上帝的意赐给我，使我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要过义人的生活。所有的人，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你愿意从今天开始以义人的生活离开罪恶，跟随主到底的人，有这样的人都站起来。有哪一个人你愿意做这样的人站在上帝面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个人你愿意过义人的生活，一生一世跟随主离开罪恶，现在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道今天非常清楚地解明出来，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愿意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造我们的灵命，用你活泼的圣言来赐下天上的生命，用主你至圣的真道使我们的生活归圣洁，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蒙赦罪，我们的蒙主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从今以后忠心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你复兴台东的教会，纠正台东信徒的信仰，给我们离开错误的，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当人的圣灵停止的时候，求主真理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门。